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在良苑讲台再一次的跟大家见面。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呢，有不少是神的仆人使女，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多年来忠心的服侍神。那么现在让远方问你一个问题，不晓得在你的服侍当中最令你痛心难忘的是什么事情呢？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记得远方在前两年有一次培训的机会，那个时候班上大概有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传道人，当我邀请他们来分享服侍当中最大的挫折和伤痛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经历教会的分裂，以至于他们可能必须离开自己服侍多年的岗位，甚至过了很多年以后，心中的痛苦仍然没有办法释怀。记得当时在课堂上，有几位身经百战的牧师也留下了那个不轻弹的男儿泪水。有一位弟兄他表示说，这些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故事他从来就没有跟别人说过。当然在那个时刻是一个温馨的时刻，也是一个医治的时刻，因为那是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在一群彼此能够理解共情的同工当中，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回顾，去面对，去述说自己生命当中的经历，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也给大家都带来莫大的释放还有安慰。的确，教会是主的身体，是神的家，教会的分裂所带来的亏损是巨大的。难怪主耶稣受难之前对于门徒最后的叮咛，就是吩咐他们要合一，要彼此相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合一，我们也都尽力的寻求合一，但是我们看到不论是从历史当中的记载，还有现今周围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教会的纷争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到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弟兄姐妹当中的分与合呢？这是远方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从分与合谈起，从分与合谈起。我们要来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段故事，经文是出自新约使徒行传15章。新约使徒行传15章，当然一提到使徒行传15章，熟悉圣经的人马上就会想到，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的耶路撒冷会议。因为在当时教会成立的初期，仍然有一些坚持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教导外邦信徒必须要行割礼才能够得救。对于这种违反真理的教导，圣经使徒行传15章第2节记载，保罗跟巴拿巴是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并且他们把问题带到了耶路撒冷，和当时的教会领袖还有一些使徒一同商议解决。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是为了捍卫真理一致对外的争辩。感谢主，迎着神的保守还有圣灵的引导，以及当时教会领袖非常有智慧的面对，使得整个问题圆满的得到解决，并且他们做出果断的处理。使徒行传15章24节记载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15章28节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使徒也派遣特使到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宣布这个决定。于是这个受到奉犹太律法信徒所搅扰所产生的问题就顺利的得到解决，也带来了教会的合一，信徒也得到安慰和坚固。使徒行传15章31节记载，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这次的事件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这些坚持摩西律法的犹太人对外邦基督徒的教导足以动摇整个基督信仰的根本的。所以在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上的这个决定，使神的教会可以继续的扩展。事实上，耶路撒冷会议不但肯定了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合法性，也奠定了初期教会发展的一个基础，使得福音从犹太、撒玛利亚一直传到欧洲，传到地极。因为这些原因，甚至有人把《使徒行传》第15章的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称作是《使徒行传》的中心，称作教会发展的转捩点、里程碑或者是分水岭等等等等。因为这个绝对是福音广传上一个极大的胜利。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当中，保罗跟巴拿巴是同心合意，一致对外，对那些不合真理的教训，他们是大大的纷争辩论，并且对于耶路撒冷众教会领袖述说他们向外邦宣教的见证。使徒行传15章12节，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以至于促成了耶路撒冷众教会领袖的决议。保罗和巴拿巴从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真的可以算是宣教的黄金拍档。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许多人跌破眼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使徒行传》15章36到41节。在这里，远方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5章36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我们看到，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却述说了一件教会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习到许多的功课。我们看看当初的使徒，他们是怎么样分、怎么样合的。首先，故事的起因是结束了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的一些日子，耶路撒冷的会议也有了让人满意的结果。这个时候，保罗就建议可以开始第二次的宣教之旅，他们要去探访曾经去传福音的各城，去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也是身为牧者对于自己羊群的一个牧养跟关怀。巴拿巴也同意了，但是呢，圣经记载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我们注意这里的有意这两个字，其实这两个字是非常强烈的字眼，是说一个人他的意见、他的希望、他的坚持。在原文希腊文的时态里面显示，巴拿巴是持续的坚持他的意见。我们知道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想要带着马可一起去宣教是非常合理的，但是保罗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使徒行传15章38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当然，关于称呼马可的约翰，他的事迹在圣经当中记载的并不算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的经文当中去大概串出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使徒行传》12章的最后，记载了保罗跟巴拿巴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使徒行传》12章25节记载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然后我们继续看到了《使徒行传》的13章第4节、第5节， 记载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我们看到在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马可都参与在其中，而且是一个助理仆人的角色。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13章13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当然我们并不清楚马可离开宣教团队的真正原因，不过我们从地图上呢，可以看到从别家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有250公里的距离，是需要穿山越岭，而且中间还有许多的河流湖泊。在当时那个交通不方便的2000年前，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辛苦的旅程。这边《使徒行传》15章38节，但保罗因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里说马可离开他们，离开是有离弃、背弃的意思。另外，以为不可，这句经文可以直接翻译成保罗一直认为不带他同去是合理的。所以巴拿巴提议带马可去，可是保罗却觉得不带他去才比较合理，因为保罗想起这位曾经半途而废的年轻人，他那个失败的经历，所以呢，保罗坚持绝对不可以带他去。可是巴拿巴相对的也非常坚持一定要带马可一起去。圣经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马可离开的原因，可是我们可以相信那不是一个能够让人信服接受可以理解的原因，甚至也许就像一些解经家所推测的是临阵脱逃。一般在战场上的逃兵是可以立即接受军法审判，甚至当场处决的。要知道宣教就像打仗一样，宣教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艰难危险，所以宣教同工团队的彼此同心、彼此支援配合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有人不能胜任或者是退后，会给整个团队带来莫大的亏损，除了会影响服事的士气跟果效，甚至可以带来人身安全上的威胁。所以我们相信马可的退出应该给整个宣教团队带来不小的震动还有影响。所以显然保罗跟巴拿巴在是否要带马可同行的事上都有强烈的意见，而且呢是不同的意见。使徒行传15章39节记载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从这里中文和合本圣经比较看不出来原本的意思，争论这边说二人起了争论，争论是说剧烈的争执，是因为严重的意见分歧而产生的激烈争论。如果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就是两个人根本就是大吵了一架，吵崩了。而这个事情带来的结果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的分道扬镳。圣经新译本的翻译是他们各持己见，以致彼此分手。首先我们需要留意到，这样子一场激烈的争执和分歧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后不久发生的。前面我们提到第一次的耶路撒冷会议是一场得胜，因为当时有一个错误的教导，说是人要因行为而得救，这个错误的教导得到了遏制，得到了纠正，而且呢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得到教会的认可，因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同心服事带来极大的成功和果效。可是紧接着胜利之后，这对黄金拍档他们一同出死入生，一起去宣教，他们却彼此闹翻了，甚至从此就分道扬镳。这给我们带来的警惕是，得胜后仍有挑战， 得胜后仍有挑战。当然这当中一定有恶者的作为，因为当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服事团队在一些事工上能够得到重要进展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谨慎。可能当大家一致对外征战的时候，同工们都同心合意，彼此配搭，为了共同的意向还有目标去努力，去摆上自己。而当大家的辛苦服事看到具体果效的时候，心中一定是充满了喜乐和安慰。可是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小心，因为这样的胜利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松懈，使得恶者有可乘之机。还有就是往往教会当中的纷争不和很少是因为基要真理上立场的不同，反而是在一些其他的事情，一些似乎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有不同的意见。真正因为福音真理而分裂的教会其实不多，反而看到大多数是由于人的血气还有性格上的差异所引发的一些分歧。从这个事件上，巴拿巴认为可以给马可第二次机会。也有人猜测说，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有亲属的关系，因为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可是呢，也有可能是跟巴拿巴他的性格有关。我们知道巴拿巴被人称作是好人，是劝慰子。相信巴拿巴是一位善于鼓励同工、劝慰同工的人。当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信主，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都不愿意相信他，也不接待他。可是只有巴拿巴首先放下成见接待保罗。这段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后来也是巴拿巴去到大树把保罗找来，到了安提阿教会一起参与服事。现在马可他曾经软弱退后，巴拿巴仍然乐意接纳马可跟他一起同工。从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的宽容还有他对人的接纳。可是呢，我们看到保罗的坚持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宣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征战，不容许任何人扯后腿。更何况马可他有失败退后的前科，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呢，除非我已经看到他生命有了成长有了改变，我大概呢也不愿意带这样一位不成熟的人一起同工，一起去宣教。所以相信保罗他对于团队同工的要求还有标准是高的，是严谨的，也是必要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来看呢，这件事情好像还是很难判断到底保罗跟巴拿巴谁是谁非，或许两个人都对。但是毕竟保罗跟巴拿巴都是一心服侍主的成熟的仆人，就算意见不合并没有拦阻他们的服侍。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15章39到41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巴拿巴带着马可往塞浦路斯去宣教，而保罗另外拣选了一位同工希拉加入团队，也出去继续他的宣教旅程，并且带着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去的。这边《使徒行传》15章40节，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还有当时教会同工们他们的成熟，他们的智慧。所以这里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重点，冲突后仍续主工，冲突后仍续主工。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这样是一对宣教黄金拍档，从一个团队变成了两个团队，他们彼此互不干扰，各自继续按照自己的理念为神国的事工摆上。毕竟各个地方福音的需要这么大，总是有可以发挥自己恩赐的地方。 总是有可以继续服侍的地方。所以因着神的保守，还有同工们的智慧，一场看似危机的冲突却有了好的结果。神的事工不受任何的拦阻还有限制，这样子的一个分反而被神所利用，被神所祝福。反而我们回头看看今天周围的教会，如果有了分歧之后，是不是能够做到这样子呢？或许我们比较常见的现象是，当双方有了不同意见之后，可能有一方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继续进行事工，而另外一方呢，就放弃了，可能完全不参与。他们能够不扯后腿就不错了，可能根本谈不上去支持或者是祝福。又或者如果双方彼此有了心结之后，就成为日后随时可能触发的未爆弹，给团队的合一带来长期的隐患。可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虽然他们意见不同，需要以分手来收场，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伤害他们的感情，两个人仍然在主里彼此关心，彼此尊重。后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保罗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三到七节，保罗说，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们看到保罗仍然把自己跟巴拿巴相提并论，当成亲密的同工。而且前面这位办事不牢的年轻人马可，后来呢也有了改变。我们在后来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呢，看到保罗承认了马可的工作果效，而且称马可为同工。我们看到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记载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接下来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保罗在他最后的年日里，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另外在腓利门书23节到24节，保罗说，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我们看到马可最后得到了保罗的认可，保罗称呼他为同工，甚至说在他的传道上有益处。马可另外也得到了使徒彼得的认可，所以呢，彼得、保罗、希拉、马可都是在主里的同工，他们同心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各自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美好的服侍着。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彼得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十三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这件当时看来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跟冲突，却有着美好的结局。这位曾经少不更事的马可，或许他经历了保罗的不接纳，还有后来巴拿巴的牧养带领，他逐渐长大成熟，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后来更写下了马可福音。我们相信神有他奇妙的带领，有些人就需要像巴拿巴那样子的宽容、陪伴、鼓励才会改变，可是可能另外一些人却需要像保罗这样子的当头棒喝才能够被敲醒， 而悔改。神使用不同的人来塑造不同人的生命。我们看到神的幽默，我们看到神的智慧。神能化苦难为祝福，神更使用人看来的分歧跟冲突，成就他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第三点，我们学习到的是分歧后人蒙祝福。分歧后人蒙祝福。弟兄姐妹，在华人的文化当中，我们总是习惯于保持表面的和谐。我们觉得冲突争论是很难看的，是要尽力避免的。再加上圣经上教导要合一，使得教会当中一些必要的沟通还有不同意见的表达好像都被压制了下来。我们不习惯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渐渐的也不允许有不同的意见。甚至当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大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那个提出问题的人。当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更往往会被贴上一个标签，说是不合一、不顺服。这些常见的现象绝对不是一个健康教会的生态。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是绝对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就连最亲密的同工，像保罗跟巴拿巴，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当我们表达不同的意见，并不就代表着不合一。当没有第二种声音出现，也绝对不等同于合一。意见的分歧不一定就意味着分裂，也不应该带来彼此关系的破裂，更不应该拦阻事工的进行。从今天《使徒行传》15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分开的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学到这三点功课。第一，得胜后仍有挑战，冲突后人续主攻，分歧后人蒙祝福。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智慧的知道如何去处理不同的意见，如何去面对冲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认罪，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美，承认我们的狭窄。当我们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惧怕，有的时候不愿意表达，更有的时候是坚持己见，以至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破坏，教会的合一受到破坏，甚至你自己的事工受到亏损。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赦免我们。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恩典，从你而来的怜悯跟爱跟智慧，知道怎么样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怎么样仍然带着恩典带着爱去祝福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让我们在这些的分与合当中，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心意，能够学习各样的功课。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不论是合是分，你都可以化为祝福。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是黄远芳，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让我们彼此接纳，相处接纳我们，学习做弟兄姐妹，活出爱心见证。愿主常住我心里，坚定信心不变，蒙基督完全接纳，真爱人生是